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看《列王记上》亚哈之死，20章22节，神就派先知来对以色列王这样说：你当自强，留心怎样防备，因为到明年这个时候，亚兰王必上来攻击你。果然呢，亚兰王这个时候就在自己的国家里面预备了。他的臣仆对亚兰王说啊，以色列人的神是山神啊，所以他们胜过我们，但在平原与他们打仗，我们必定得胜。王当这样行，把诸王革去，派军长代替他们，又照着王丧失军兵之术，再招聚一军，马不马，车不车，我们在平原与他们打仗，必定得胜。王便听臣仆的话去行。第二次他们提到说，以色列的神是山神，因为最早神颁律法给以色列的人是在西乃山，摩西去见神也是在西乃山，以利亚去见神也是在西乃山。所以不但是当时的亚兰人这样讲，连今天的这些新派神学家，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了。这所谓新派神学家，就是不信圣经的神学家，他们也认为耶和华是山神，他们认为呢，耶和华是在西乃山那个地方的宗教发展出来的，所以跟世界上其他的宗教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他认为耶和华只是一个地方的神，然后巴利也是另外一个地方的神，这个世界就是有很多不同的信仰，不同的宗教。那么在神学上，你常常必须要来回应这些新派神学家的一些非常荒谬的讲话。你们在念圣经的时候，常常要祷告神让你们有分辨的灵，特别这个新派的著作以前在华人教会很少，现在开始翻译过来了，很多受到新派神学教导影响的华人的神学家，有时候会把这些不信圣经的说谎开始带到教会里面来，这是一个非常让人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说，第一个，以色列的神是山神；第二个，我们当初跟他们打仗的是在撒玛利亚，你知道撒玛利亚其实呢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小山，他们现在第二次要打仗呢，他们就选择在亚佛，亚佛是平原的地方，因为以色列的中央呢是比较是山地啊，那在山地一般打仗就是步兵啊，你要用马兵或是用马车的话呢，必须在平原的地方，所以他决定就说好，我们的长处在马兵部队，那时候车马是非常摩登的，所以他们就选择在平原的地方战争，而且他们把那32个王啊，本来这32个王都是要用酒来把他们维系感情的，现在把他全部撤掉，全部都是用军长来代替，用一个更严格的组织来率领同样这大群的军队再来跟以色列人打一次仗。那26节，次年便哈达果然点齐亚兰人上亚佛去要与以色列人打仗，以色列人也点齐军兵预备食物迎着亚兰人出去，对着他们安营，好像两小群山羊羔。亚兰人却满了地面，有神人来见以色列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亚兰人既说我耶和华是山神不是平原的神，所以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虽然亚兰人的军队远超过以色列人，但是神跟亚哈说啊，我要让以色列人打胜。那不但是要教导亚兰人知道，我并不是他们想象的只有在西乃山上才能够有疾风烈火这些可怕的现象，我就是在平原里面呢，我同样可以按照我的旨意而行。所以他说，我必将这一大群人都交在你手中。那教导亚兰人是一个目的，但是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要让你们知道，就是亚哈王跟你的百姓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29节提到，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到第七日两军交战，那一日以色列人杀了亚兰人步兵10万，其余的逃入亚佛城， 城墙塌倒，压死剩下的27000人，便哈达也逃入城，藏在严密的屋子里。亚佛的战争跟耶利哥的战争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在亚佛的战争里面，以色列人与亚兰人相对安营7日，耶利哥城呢，他们是绕营7日。第二个，这两个城都是城墙倒塌，而且这个倒塌呢，都不是以色列人做的，就是神就让这个城墙倒塌。第三个，就是在约书亚第6章的第2节，以及在这里列王记上20章的28节，都是耶和华将城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所以亚佛的战役跟耶利哥的战役很像，都是神的作为。既然是神的作为，那么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战争以后的战利品呢？或是怎么样来处理战争所掳获到的这些敌军，就必须要请示耶和华。但是亚哈怎么做呢？在31节这样讲，便哈达的臣仆对便哈达说，我们听说以色列王都是仁慈的王，现在我们不如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出去投降以色列王，或者他存留王的性命。于是他们腰束麻布，头套绳索，去见以色列王，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说，求王存留我的性命。亚哈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这些人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便急忙就着他的话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王说，你们去请他来。便哈达出来见王，王就请他上车。便哈达对王说，我父从你父那里所夺的诚意，我必归还。你可以在大马舍立街市，像我父在撒玛利亚所立的一样。亚哈说，我照此约放你回去，就与他立约，放他回去了。当便哈达的臣仆腰束麻布，头套绳索来见以色列王的时候，他们讲的是说，王的仆人便哈达要求王存留他的性命。他们自称是仆人呢、等于是说，我们已经是打败了，那我们是你的仆人，只要你存留我的性命就可以了。那是亚哈怎么说呢？他说，他还活着吗？他是我的兄弟。那么兄弟的话，就是两个是平等的啦。所以你看这些便哈达的人很厉害啊，他说留心探出他的口气来。 NIV 翻成 The man took this as a good sign， 在其他的翻译呢，就说 They look this as an omen。 omen 这个字一般是从神明来的迹象，亚兰人他们这好像看的是一个神明来的记号，所以呢他马上就顺着亚哈的话，就说便哈达是王的兄弟。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因为亚兰王的仆人都可以因着亚哈的这短短的一句话，把它看成是一个从神明来的记号，能够赶快抓住他的话，就把亚兰王从一个仆人的地位提高到兄弟之邦的地位。那亚哈王相比之下呢，就非常的迟钝，因为神已经借着先知啊两次的跟他讲说，要让你知道耶和华是神，但是很明显的他没有学到耶和华是神。因为假使他知道耶和华是神，他知道这个战争是耶和华所独立打成的，那么亚哈王他要处理这个战国之前，他至少要问耶和华看应该要怎么处理，但是他一句话都没有问，他就把他当成是自己打胜仗的，马上让便哈达成为他的兄弟之邦，立约放他走。那么神就演一出戏给他看，35节提到说，有先知的一个门徒奉耶和华的命对他的同伴说，你打我吧。那人不肯打，他就对那人说，你既不听从耶和华的话，你一离开我，必有狮子咬死你。那人一离开他，果然遇见狮子把他咬死了。先知的门徒又遇见一个人对他说，你打我吧。那人就打他，将他打伤，他就去了，用头巾蒙眼，改换面目，在路旁等候王。先知的门徒啊，就是神学生神学生呢，就是预备要服侍神的人。我不晓得在这里有三个先知的门徒，你喜欢做哪一个？第一个，他不打人，就被狮子咬死了。 第二个人打人反而没有事，第三个呢，为了要跟亚哈宣告一个信息，他自己要被打成半死。圣经上讲，我们成了一台戏，让天使跟世人观看。有时候神要我们演戏，就是用我们生命真正演戏，我们没有什么选择。那么为什么这个先知的门徒要他的同伴打他呢？因为你知道在战争的时候，有的伤兵受伤不能够再去打仗，但是他的伤呢又不是严重到要死的地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用这个伤兵来看顾战俘，因为战俘是被绑起来然后交给这个伤兵来看。这个先知啊，要让亚哈王能够以为他是一个伤兵，这个打就不能够轻轻的打，是要重重的打，而且要打得像在战场上打的一样。所以你可以晓得做这个先知也不好做。39节说，王从那里经过，他向王呼叫说，仆人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人来对我说，你看守这人，若把他失了，你的性命必代替他的性命，不然你必交出一他连的银子来。仆人正在忙乱之间，那人就不见了。以色列王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这样判断你。他急忙除掉蒙眼的头巾，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他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你的命就必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必代替他的名。于是以色列王闷闷不乐地回到撒玛利亚，进了他的宫。亚哈王经过的时候，他就跟王呼叫，他说，我在镇上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俘虏来给我，叫我看守这个人，假使我看丢的话呢，那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我的命来替代他的命，第二个呢就是我要交出一他连的银子。一他连的差不多等于75磅，一磅是12个安士，一个安士现在的价钱是差不多6.5块的美金，一磅的银子差不多是80块左右，所以一个他连的银子呢差不多是美金6000块左右，这个不是一个当兵的人所容易拿到的钱。但很明显的，这个伤兵他交不出这样的银子，所以按照规定他要偿命，他才来要求以色列王替他来做主。他期望也许以色列王可以说，好，那就赦免你了，让他不至于要偿命。可是这个以色列王他对他说，你自己定妥了必照样判断你，你自己说的话就照你的约定来判断你，意思就是说你就是死罪的。这个先知马上把门眼的头巾拿掉，以色列王就认出他是一个先知来，他就用王的话来定王的罪。他说，因你将我定要灭绝的人放去，我现在交给你一个人，这个人是我要灭绝的，但是你把他放走了，所以你的命就要代替他的命，你的名要代替他的名。所以既然他在抓到便哈达这件事情上，他擅作主张，连问神说要怎么处理都没有问，神在这里跟他要人，神说这个人是我要灭掉的，但是你把他放去了，因此你的命要代替他的命，你的名也要代替他的名。我们继续来讲列王记上第21章。以色列王回到撒玛利亚以后呢，21章提到这事以后，就是战争以后又有一事，这件事情神的审判就更清楚更直接的宣判出来了。21章的第一节提到说，耶斯列人拿伯在耶斯列有一个葡萄园，靠近撒玛利亚王亚哈的宫。亚哈对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做菜园，因为是靠近我的宫，我就把更好的葡萄园换给你，或是你要银子，我就按着价值给你。那么这里是戏剧性的叙述，我们提到戏剧性的叙述的时候，作者常常把步调放慢，把当事人的话引用出来给我们看，那就是要让我们清楚的来看，来比较当事人他的想法。那么亚哈对拿伯说的话呢，基本上来讲并没有不合理，他要跟他买或者是跟他换，而且他也是要给他合理的价钱。那么拿伯却拒绝亚哈的要求，他的原因呢 是在第三节，他对亚哈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所以拿伯拒绝的原因是因为这块地是耶和华赐给他的祖先的，他保有这块地表示他在耶和华所赐的这块迦南地上有份，他是属耶和华的。神每次提到迦南地的时候都说这是耶和华要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我们的先祖的地。所以你在这个迦南地上保留的话，就表示你有份于神的产业。那因为这个是神赐给他先人的产业，所以拿伯就因为这个原因呢，他不愿意卖。那么第四节，亚哈因为耶斯列人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就闷闷不乐的回宫，躺在床上，转脸向内，也不吃饭。我们常常看到亚哈闷闷不乐，那不然就是躺在床上转脸向内，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就是等着妈妈来安慰他啦。于是呢，他的太太耶洗别就担当了这个妈妈的角色。第五节，王后耶洗别来问他说，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不吃饭呢？他回答说，因我向耶斯列人拿伯说，你将你的葡萄园给我，我给你价银，或是你愿意我就把别的葡萄园换给你。他却说，我不将我的葡萄园给你。拿伯不卖不换这个产业的原因，拿伯自己讲是因为先人留下的产业。第四节，作者在记载这件事情上的时候再提了一次，用直接叙述，他再提了一次说，拿伯说，我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所以这个原因已经提了两次。那么第三次呢，就是亚哈向耶洗别告状的时候，他说这个原因是因为拿伯就是不卖就是不换，他没有把拿伯看中耶和华留给他们的产业这件事情提出来。有人会说，那是不是故意的？其实我觉得也不见得是故意的，因为在亚哈的心目中，他根本就没有把这块地看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你记得在16章里面，他在位的时候，他就允许希伊勒去重新建造耶利哥城。那在这个地方，从他所说的话，我们看得很清楚，亚哈根本不认为拿伯先人所留下的产业对拿伯有什么特别重要，他觉得只是一块土地而已。换句话讲，他不那么样的认为耶和华就是这块地的主。所以第七节，王后耶洗别就对亚哈说，你现在是治理以色列国的不是，只管起来心里畅畅快快的吃饭，我必将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给你。于是托亚哈的名写信，用王的印印上，送给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信上写着说，你们当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谤读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这里非常的讽刺性，因为宣告禁食是宗教仪式里面最严肃的仪式之一，当他们宣告这个禁食的目的却是为了要害人。那我们知道禁食本来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为了要倾心祷告，或是为了为自己的罪来难过，所以我们才禁食。但是在这个地方宣告禁食的目的却是为了要残害一个无辜的义人，所以主耶稣才说，我们敬拜神是要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当然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仪式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要用仪式来敬拜我，他说你们要用心灵跟诚实，因为神知道人的心。第十一节，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胄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十二节，他们就宣告禁食，叫拿伯坐在民间的高位上，有两个匪徒来坐在拿伯的对面，当着众民做见证，告他说，拿伯谤读神和王了。众人就把他拉到城外用石头打死。于是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在这个地方写给耶斯列长老的信是用亚哈王的名，而且用亚哈王的印印上的。但是当这些长老贵胄 照着信上所写的把拿伯打死以后，我们发现14节提到他们就打发人去见耶洗别说拿伯被石头打死了。换句话讲，他们都知道谁是幕后的主持人，所以他们就越过了亚哈，直接去见耶洗别。然后15节，耶洗别听见拿伯被石头打死，就对亚哈说，你起来得耶斯列人拿伯不肯为嫁银给你的葡萄园吧，现在他已经死了。亚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你发现没有，亚哈听见拿伯死了，他的反应就是很高兴，他就要去得到那个葡萄园了。他没有一点为罪或是为一个义人无辜的死而有一点的难过。所以17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到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个这一章里面很特别的地方。假使你看这些对话的顺序的话，你看到21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啊，这个是亚哈跟拿伯的对话，亚哈先讲话然后拿伯回话，这是亚哈跟拿伯的对话。那么第五节到第七节是亚哈对耶洗别的对话，到了第八节到第十节是耶洗别与耶斯列的长老跟贵胄的对话，再下去的11节到14节是耶斯列的长老贵胄与耶洗别的对话，再来15节到16节是耶洗别与亚哈的对话。所以你看到没有，假使我说第二到第四节是 A 的话，那是亚哈跟拿伯，那第五到第七是 B 的话是亚哈跟耶洗别，第八节到第十节是 C 的话是耶洗别跟长老贵胄，那么11到14节呢就是 C plan， 因为 C plan 就是长老贵胄跟耶洗别，就刚好把 C 反过来。然后15到16节呢是 B plan， 就是把 B 反过来， B 是亚哈跟耶洗别，那么 B plan 呢就是耶洗别跟亚哈。然后17到20节呢就应该是 A plan， 因为 A 本来是亚哈跟拿伯的对话，那么 A plan 就应该是拿伯跟亚哈的对话。可是在这个地方拿伯已经死了，所以怎么样呢，神就派以利亚在拿伯应该讲话的时候替拿伯跟亚哈讲话，而且讲的话呢就是审判亚哈的话。这就有点像是该隐杀了亚伯以后啊，亚伯的血在土里向神说话。这里好像我们看到说拿伯是被谋杀死了，但是神在这里呢替拿伯来讲话。所以就在亚哈正要下去得到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以利亚就忽然间出现在拿伯的葡萄园，就在亚哈的面前就对他说，19节，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这个审判非常的严厉了，他说狗在哪里舔拿伯的血，同样他要舔你的血。换句话讲，亚哈也是死罪。那亚哈这个时候他就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你看啊，亚哈第一次碰到以利亚的时候，他对以利亚说，使以色列人遭灾的是你吗？那这里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很多时候一个人对神仆人的态度呢，反映出来的就是他对神的态度。那么他对以利亚从来没有好话，表示说亚哈即使在经过了神给他在跟亚兰王的这个几个战争的胜利以后呢，他对神的看法还是把神放在一个敌对的立场。那这个时候以利亚对他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心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 讲完了这个审判的时候，以利亚就进一步讲到说，神不但要审判你啊，而且呢要把你全家整个剪除啊，凡是你的男丁全部要剪除，而且你的太太耶洗别也要死。那亚哈呢，当以利亚最先跟他讲审判的话的时候，他叫以利亚说我的仇敌啊。但是现在当以利亚把更重的审判全部讲完以后，只有在这个时候我们看27节，亚哈才真正领悟到他犯罪的严重性。27节，亚哈听见这话就撕裂一壶禁食，身穿麻布，睡卧也穿着麻布，并且缓缓而行。这个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提示比人以利亚说，亚哈在我面前这样自卑，你看见了吗？因他在我面前自卑，他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虽然亚哈在神面前第一次谦卑啊，神就延缓了这个审判，但是神没有把这个审判完全挪掉，所以亚哈的全家还是要死，但是要延到他的孩子的时候。那么我们特别来看看以利亚对亚哈家的审判，他说21节，凡属你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这里属你的男丁呢，原文就是说对着墙壁小便的，这些都要从以色列当中剪除。接着23节说，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以色列的外国必吃耶洗别的肉。那么这句话呢，是应验在列王记下第9章第30节，耶户到了以色列，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说，杀主人的希利亚平安吗？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葬埋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葬埋她，只寻得她的头骨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和华借他仆人提示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说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这里所记载的就是我们刚刚念的列王记上21章21节到23节以利亚的审判的话的应验。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他提到耶洗别他的肉呢要被狗所吃，那前面王下9章33节他提到说，太监把耶洗别丢下来的时候，他的血就溅在墙上。假使你对照着这个列王记上21章看的时候，在提到耶洗别的肉被狗吃之前，他提到说，凡是属你的男丁，他说凡是对着墙小便的，无论是困住的自主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你发现没有，这里其实是一个暗示，他又提到是耶洗别的血是溅在墙上。换句话讲，耶洗别的血在这个作者看来就像是洒在墙壁上的尿尿一样，是这个作者对这个引进巴利敬拜到以色列的这个女人极度的鄙视。所以她可能是一个公主，她可能是一个王的女儿，但是在神的眼中，她真的是比粪便还不如。那么亚哈还没有死以前，21章的第25节26节借着注释，作者已经给亚哈下了定论，好像就是还没有死就给他盖棺论定了。他说，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所以因着神对他的厌恶，这个审判迟早必定要来到。到了22章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看神怎么样让审判临到亚哈王的身上。